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的家庭生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景。今天呀，我们要聊一聊日托中心里的十二位小天使。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严丹华女士，严老师。严老师您好。
你好李景。
严老师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朋友们晚上好。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做节目吗？
去年来过一次，我们做了一次。
那非常好。上一次还记得是关于什么的话题吗？
关于女人的话题。
关于女人的话题。我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形象的描绘一下严老师的形象，长发飘飘长发及腰。非常的温婉美丽大方的一位优雅的女士。
不好意思。
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严老师的外貌，然后我要跟大家形容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日托中心里的十二位天使。我们很多听众都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年轻的父母要工作，所以孩子可能在一岁两岁或者三岁四岁的时候往往就没有人照顾，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愿意把孩子放在我们叫 daycare 就日托中心里面去，对吗？
对。
那么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那个日托中心的全称叫什么，大概创立有多长时间了？
好的，我的日托中心它的名字注册的时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Daphne， 所以很自然就叫 Daphne's Daycare。
Daphne's Daycare， OK。
对，创立的时间是2005年，实际上正式开业是从2006年初，所以到现在为止整整十年了。
哇，十年的时间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了。
是
那您当时为什么忽然想到创立这样一个 daycare 的日托中心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呢是1997年从中国的成都市的一所大学来到美国。我的背景实际上在国内一直都是老师。在国内当然是教英文的，教大学英文，教了15年。我是77级入学，然后81年底毕业，直接就分到了一所大学教英文，教了15年，来到美国，也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最后我觉得从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喜欢教育。然后我就想我再回到学校去教书吗？后来我觉得很喜欢小孩，很喜欢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觉得把我自己，我到了美国应该是倒过来了。不是以英文为主，因为很小的小孩子英语说得很好。
是。
那么我就想我应该开一所双语幼儿园。中文英文，因为两种语言对我来说都还比较利索。而且也不需要再去返回到学校再去重新去学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利用我自身的资源
和优势。
对。因此我并没有费很多的投资。比如说资历啊，教育，就是专业知识方面。所以我就决定在2005年的时候在 Bellevue 的 Factory 这一带开一个双语幼儿园。
那我想方便问一下严老师，您自己有几个孩子吗？
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这个family 的那种 plan就是一夫一妻，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
对，计划生育非常严格。那么通过我的经历呢，又是大学毕业，年龄也不小了，25岁。然后就接着就结婚成家生孩子，也只准生一个，经历也就可能那个时候也太穷了，两个孩子也养不起。总之就生了一个，所以呢 他已经大人，已经长大了，
哦、
现在都已经当奶奶了。
所以当时哦，现在已经是奶奶了，所以现在又看到你的孙女啊，第三代也、
嗯，
他们可能也要进入日托中心得到照顾。
是，
嗯，
他对我的小孙子现在是14个月。
OK，
其实对他来说，这个环境非常好。
嗯，对，他从小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氛围当中，跟很多小朋友一起长大。
对，
等将来他到2、3岁的时候，也可以到咱们自己的日托中心来生活学习。嗯、
对，
嗯，那我想问问咱们现在的这个 daycare 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和孩子们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呢？
嗯，我临刚开始的时候，注册的时候是这样的，在美国他的那个daycare 它分两种，
嗯，
一种是 center， 就是 commercial，
OK，
那个我们把它说成就也就是商业幼儿园，嗯，还有一种就是 home daycare，
嗯，
就是在家庭。
嗯，
家庭式的，
嗯，
这样两种、
嗯、
都需要。
那咱们这个是 home care，
对
，OK。
我的这个 Daphne's daycare 是 home day home care， 在我自己的家里。
嗯，
注册的时候呢，他 initial license 是让你带6个孩子。
哦。
然后，但是我的背景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发展的很好、
嗯，
所以在半年之内吧，一年不到就发展成12个。
嗯。
就12个，就实际上就是 maximum capacity 最高数量。
Oh, OK，
嗯，他的年龄是从0岁到11岁，但是我们的孩子多半都在1岁到4岁
之间，
最高的、oh. 最大的可以到5岁有过。
嗯，
目前就是2岁。
那现在他们亚裔的学生孩子们，更多一些呢，还是美国裔的这个孩子们更多一些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说英文的，就是父母他的背景都是 English speaking 的。
嗯，
我的双语幼儿园实际上开始的时候不能实施中文。
嗯，
基本上很难用中文给他们教学对话。
嗯，
因为父母不说，孩子也听不懂。
嗯，
但是逐渐，
他们当时他们这些美国家长愿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也学一些中文呢？
非常想，非常愿意、嗯。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尽量的用中文教他们说话。
嗯，
唱歌，所以有不少孩子，特别是那种混血的孩子，
啊、
他有一定的家庭语言环境，
就会中文又会英文、
嗯，
而且在美国学中文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他们还要专门去找老师。那如果他在咱们的 daycare 的这个环境当中，自然而然口语的能力也提高了很多。
对，因为日常生活和活动、
okay.
我们都可以在玩，在这个就是任何时候说话，他听得很多嘛，这样的话在自然的生活日常生活中，他就不知不觉的、
嗯、
他就已经学会了中文
啊、
哦、这是最好的办法。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当时创立这个 daycare 是因为您自己的语言的优势还有条件，先天条件的优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创立这样一个 daycare， 那它有哪些方面的条件呢？就是美国政府它有哪方面的条件？
你要想在，其实也不难。
嗯。
任何事情你只要有决心，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信心、
嗯、
有兴趣，都可以做好。
嗯，
实际上美国政府它这个行业，它政府是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和协助的、
嗯、
你如果有意愿想自己在家里开一个licensed daycare、
嗯、
首先你就去申请参加一个 orientation、
哦、
这个 orientation 是一个政府辅导的，本周有一个 Department of Early Learning Department， 它专门辅导让你一步一步的就是如何去获得这些资历，这些 qualification、
嗯、
然后呢 license、
嗯、
然后他再帮助你建立这个
真好、
这个、
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对对，
那我昨天知道今天要采访严老师，我还专门在网上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是不是政府还有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呢？
如果你真的，你如果是 license 了，你是 qualified to license、
嗯、
你的 daycare 的话，你的孩子是可以参加美国的，他有这种USDA program、
哦、
很多有这样的机构来 sponsor 这个、
嗯、
这种费用。
哦，
他是每个孩子是有一定的营养补贴，虽然不多的。Bellevue 这个地方呢、
嗯、
因为由于家庭收入比较高、
嗯、
所以呢他就补贴的很少， 但是如果在西雅图的其他像 Kent Federal Way、还有 Renton 那边的一些我见到的跟他们聚在一起交流的情况是、他们那边这个补贴对他们很重要。
哦，是。而且我想问问，除了这个相关的政府培训以外，那么他们对于我们 daycare 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考核和要求？是不是定期也要进行一定的考核？
是的，实际上他是要检查。
他
首先允许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个daycare 的老师或者 assistant， 都是首先要经过那个 background check， 就是你的背景调查。在这个行业里面，他对一个人的背景要要求很高，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犯罪记录，你不能有任何 child abuse 的这种记录。如果有的话，你是不可以从事这个行业的。
没错，在美国从事任何行业，更何况是每天跟孩子们打交道，所以一定是你的行为道德人品是非常的端正，
对，
对吧？
也很可靠。
对，很可靠，家长才愿意和放心把孩子交到你的手里，对吧？
是的。
这
是最起码的一个
OK
一个条件，然后你还要有一定的受过一定的良好的教育。就是说以前他的那个 minimum education degree 是高中毕业。
OK，
现在他有所改变，他的一些 regulation，
他
有一些那种 revised， 有很多 regulation 提高了。
他对学历也是有
对
有更高的要求。
对，当然这个还有其他的，包括你的身体条件，比如说你一定要首先通过 TB test， 你不能有任何肺上的、
疾病啊、传染性的疾病也都不可以有。
对，不可以。然后要通过 TB test。
对年龄有要求吗？
年龄没有要求，但是也至少是18岁以上。
18岁以上
你可以。
对于上限没有要求，
就可以申请这种 license。但是呢，
对上限呢，
上限没有美国这个没有这种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ge。
这个非常好。
对，他不会说你70岁了你就不可以做这个。
他
只要你的身体条件
OK，
各方面都是健康的。
对，我听说美国60-70岁还可以申请驾照，这个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所以
中国人会认为你的这个视力呀、还有反应能力应该是不如年轻人了，所以会拒绝。但是在美国，不管你
没有
多大年纪，
limit,
对，只要你自己认为你是可以的，他都会给你这个平等的申请的机会。这个非常好。
对，
那他对于男女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他
也
没
有
对性别、对年龄。对这个颜色、对种族都没有。
这个、
美国这一点，它这个法律非常平等，人人都是，都是有机会。
对，因为我知道以前在中国很多的，比如说托儿所、幼儿园，他们在招收工作人员的时候，点名就是写到只招收女性，对吧？因为可能他们认为女性更富有耐心和爱心，
对，
跟小孩更容易交流。
嗯、
但是其实，当然可能女性是有这方面的特征，
对
吧？
对，
但是在美国呢，他在招聘的时候不会把这个作为其中的条件之一。
不会。
OK。
因为我在我开我的这个幼儿园之前，我也去了美国商业幼儿园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的那个 director 就是个男的。
OK。
他做得非常好，还是你30几岁一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在那里做 director， 我看他管理的也不错。
OK。还有就是我想问问严老师，在创立了我们这个 daycare 的这些年当中，10年了，我想应该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那你印象当中最快乐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快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实际上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快乐的那个 moment，
跟孩子在一起。
对孩子在，你想想那个孩子都是天真的，
对，
都是非常纯洁的。他们就像早晨升起的阳光，每天到的时候都是活蹦乱跳，
对，
一声 good morning， 然后给你个 hug， 我们就开始一天的有很多互动，跟他们在一起唱歌、蹦蹦跳跳、玩游戏、对话，都是很有乐趣的。
对，
然后看着他们每一天成长，每一天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的最小的小孩进来的时候有最小就是3个月都不到。
哇哦，那么小。
就是 baby。我们都说孩子都是从1岁以前或者1岁左右，这样 进来以后慢慢一直长到3岁4岁甚至最大的到5岁才离开。
哇，那就相当于你们的家庭成员之一了，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对， 对 exactly， 完全就像家庭成员。他们甚至我记得有之前有几个孩子现在已经搬走了，
嗯，
他们都大了，都已经是7、8岁10来岁上学了。
嗯，
小的时候，
嗯，
那就是说跟我这种感情哈，嗯，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了周末他们都不愿意跟父母睡觉他们要到我这儿来过夜。
他已经把您这里当做一个家了。
对， 对，经常都会要求说，哦，我可不可以来 can I spend a Saturday night，
嗯
这种要求很多，所以我经常都会在周末在我的身边都会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
嗯，
在我这过一个周末呀什么的。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们，这也是严老师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就是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心情很快乐。
你看起来非常年轻，一点都不像当奶奶的人。
谢谢你这样说哈，给我更有信心了。
那么就是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情能够让你啊永远都是很
有感动的事很多？
比如说
我就说最近这两年的哦，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她是台湾来的哈，她是来这里留学，毕业的时候她就在这里工作了，然后跟她老公两个人一起经营一个小家庭，有了第一个孩子。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才20几岁。然后这个孩子出生3个月的时候，他之前就给我联系了。他还不喜欢他的婆婆帮他带孩子。
OK，
他可能他的理念就是，他需要这个孩子要有个很好的 schedule。就是不可以说，该睡觉的时候、该吃的时候没有一个好习惯。所以他更信任我，
他怕那个婆婆会更溺爱他，
也
方式方法不同，
对，也可能他觉得在家里这样他试过太累了，就是反而大人也没有休息好，小孩子也没有带好，
是的。
结果他就来找我的时候，我说好，正好有空位，他就进来了。结果这个妈妈刚刚这个孩子过了4个月不到的时候，3个多月他又怀孕了。
又怀孕了。
结果又怀孕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他跟我商量，他说你可以把第二个孩子也帮忙让他入托吗？我说可以。结果他就这第二个孩子跟他第一个孩子只差11个月。结果这两个孩子几乎都还是 baby 的时候，我就同时把他带大。现在两个孩子，一个3岁多，一个2岁多。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但是我跟他配合非常好。这个妈妈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比较之下他非常勇敢，能吃苦。比较而言，我觉得我们国内大陆的一些女孩子还是太娇气了。
这个
妈妈真的
是
对，
是。OK， 那么这些孩子们有没有长到很大，比如说7、8岁了还能够跟你保持联系，还经常回来看你的，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现在呢这几个孩子大的已经去学校了，而且都被搬到外州去了。
OK，
那个近附近的有这样的孩子，经常他们在 school close 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经常都会有那个 no school 的 day， 他们会打电话回来。所以我们幼儿园经常都会，你会看到个7、8岁的大孩子在那儿。那是因为他长大了，虽然走了，可是他的学校那天关门，所以他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
他还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对。
那么在这些10年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经历，因为你每天都要和12个小天使打交道。我想他们小孩，因为他当然没有很强的这种自控能力，经常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会
有过，像这种大大小小的 accident 还是会有磕磕碰碰，但是呢，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有一个男孩子是一个西雅图那边，他父母都是微软的，他这个孩子当在2岁的时候，他一贯都是很活跃的，睡午觉之前都是要很活泼，玩的很累了他才睡。可是那一天他非常安静，他安静到了吃完午饭他就躺下去了，他就没有声音了。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很正常，
有点不寻常，
对，不太寻常。不太寻常。那个时候我就派我的儿子，那个时候还可以有的时候帮我一下午休，他就我叫他在那睡，看他睡觉。结果他还是很负责。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说睡午觉都得有人在场，必须有一个，
就是你们会随时关注到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
对，
一直要
对，午觉的时候一定要有老师，一定要、
嗯、
就是我们的大人一定要有一个在看着他们睡觉。
对对对，
因为那个孩子那么小的话，睡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意外，你不知道的话，你看不到，就很危险。这个孩子那天很安静躺下去以后，结果我儿子就是觉得不太对，看看他，就把他就看他观察他，才发现他的眼睛就完全不健康。
哦，
他的眼睛就是 not responding。
嗯，
所以他赶紧把他抱出来，跟我说：“妈妈，这个孩子，你看看他就是怎么这么软呢？”结果我抱过来一看，才发现他的体温骤然升高。
嗯，
这个时候马上他就进入一种 seizure 那种 condition。
哦，后来就送到医院了。
我赶紧打911。
Okay.那后来有很严重的后果吗？
后来没有，因为
及时
很及时很及时，911马上赶到以后给他降温，降温以后，他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就是急速的体温升高以后就进入抽搐状态，这种时候是很危险的。然后你要及时处理他，要让他降温，而且我把他的这个人中这里掐住以后，他立刻就哭了，很快他就哭出声来，这时候就安全了。
他的父母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
立刻赶到，然后
非常感
谢。对，父母赶到的时候，911已经把他处理过了，紧急处理了以后已经没事，他已经大哭，哭就好。
哇，
就怕没有声音。
对对对，
哎，这种情况
我们听到这个都感到非常的揪心。
对，这个是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再继续跟严老师共同探讨啊，日托所里的12位小天使。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还在为买不到中国和亚洲的商品而烦恼吗？亚米网，美国最大的亚洲购物网站，为你提供中国及亚洲电器、零食、美妆产品。美国亚米网，亚米 buy.com，yamibuy.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的家庭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日托中心里的12位小天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严丹华老师，严老师。嗯，严老师欢迎回来。
嗯哼。
嗯，刚才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在日托中心这10年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经历了很多感动的、幸福的、快乐的，还有一些非常危险的这种经历啊。那么刚才的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想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非常的有用。嗯，就是在我们的孩子还在5岁或者6岁之前，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到他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做一个非常细心的父母也好，老师也好，关注到孩子的一点一滴。那么也建议大家能够将孩子送到专业的有经验的这样的 daycare 当中，对吧？嗯，
很重要。孩子的 physical development，他在进入学校之前，他要健康的成长。
嗯，
他不能由于发生意外，他导致这种很不好的后果。
对，
我刚才说的那
个
故事，
这
个
也是因为您长期以来的经验，
是
对吧？
是、
嗯，
实际上一个 toddler，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不要以为他就不会发生意外。我们说婴儿的那种突然死亡率哈、相对来说比这个大一点的孩子要高。但是这个 toddler 也会进入一种突然，比如说他的体温骤然升高的时候，他会进入一种抽搐的状态。这种时候关键的要给他尽快的物理降温。这个也是911的这些专家告诉我如何 就是迅速给他降温，这是最安全的。
对，但是很多家长其实反而是不了解到这一点的。
对，可能很多家长并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我当时也是第一次遇到，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学到很多。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极强的责任心。
对，是的，
对孩子干这个行业哈，你首先要有爱心耐心，
真的是要把这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更有责任心来对待。
对，你完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完全没有任何事情是小事情。 Nothing is small、就是一顿饭一个午觉、孩子的这个大小便的情况都是极其重要的，你要跟家长汇报，告诉他。
对对对，
要是有特殊的情况要及时沟通。然后有紧急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你就要知道做什么。然后同时跟父母联系，然后你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好，假如这种耽误了的话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是，那我想知道咱们 daycare 当中孩子每天的这个进食是由我们这边来负责吗？还是他们的家长会给孩子带饭呢？
我们的 daycare 是一日三餐，全部是由我们负责。还有
这个好像在美国还蛮少的。因为好像很多人像美国的孩子喜欢家长会给他们带饭，而且带的都很简单，汉堡之类的。对吧？
就说呢，美国的这个child care center 它可能会提供，也还是会提供食物，就 snack 都会。午餐是肯定要提供的。但是 preschool 就不一定。大多数 preschool 它会让你带你的午餐去。我们这种 home day care 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一天哈，没有什么要求，我们不要求家长带食物。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食物来分享，比如说
或者你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孩子哪些东西不能吃，
对，
过敏，因为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小孩对鸡蛋都过敏。
是，假如这个孩子他对食物有过敏，像鸡蛋等等，还有这个还有 peanut butter 这些啊，都有可能。或者说甚至有的孩子过敏都很严重，我们曾经有个孩子连对面条米饭就是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过敏。没有办法。
我有听说过，但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这个孩子很可怜，他的皮肤。
那他平时只能吃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里边要看，里头一丁点儿那种鸡蛋都不能有。
OK。
实际上他虽然测试出来哈都有点过敏，但是也不能不吃东西。所以就是相对还是给他要吃安全的。
那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刚接受一个小孩来的时候，可能他的哪些过敏源你们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风险怎么把握呢？
这个风险呢，我们就实际上家长也不一定知道他某一个食物是不是过敏。
对啊，
因为他还并没有所有的食物都试过哈。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跟 follow 家长试过的食物，就说你在家里吃过鸡蛋吗？你吃过这个花生吗？你吃过这个某些水果？比如说有些小孩子对草莓，对有些刺激性强酸的哈，他也会过敏。那么我们就要问清楚，家长一般来说会知道，就是说这些常见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对某些过敏，我们立刻就要把它记录，跟家长沟通，告诉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发生了一种现象，他比如说他脸上发红了啊，或者是哪里起疙瘩了，像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了。但是呢不一定有过这样的现象就不再吃这个东西了。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中他对有些食物暂时过敏，他在逐渐长大的时候他会 grow out。甚至鸡蛋也会。
他渐渐的可能就不会过敏了，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是的，而且鸡蛋呢也有的时候吃法不同。
所以严老师，我真的非常敬佩你们这个职业，真的是事无巨细，各种各样的小事，而且12个孩子可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孩子在不同时期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你们都要用心的来记录下来。
是，每个孩子你都要了解他，非常熟悉他。所以呢这个食物的结构有的时候变了以后它也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像鸡蛋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吃，有的孩子单独吃鸡蛋要过敏。可是你如果和馒头和某些面食混合了以后发酵，它就不过敏了。
哇，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种家庭的馒头。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蒸，用鸡蛋牛奶和面和面了以后分蒸的这个馒头里头有鸡蛋啊，可是这孩子就能吃，吃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发现
也要多观察，如果说他有一些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家长。
对 对，假如发生紧急情况也有办法。
也并不是说其实这个小孩对什么过敏你们记录下来，然后贴在墙上以后就永远都没有变化了，也是每天每时每刻
都在变化。对，可以的，他随着他成长，他会有他会接受。
那我想问问严老师，我们平时在日托中心应该有很多的规章制度和一些日常运营的一些规范，那么你们的这方面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我们有我们的 policy， 也有 policy，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营业的时间哈，一般我都是最大的跨度照顾所有的家长，所以我们开业是早晨是7点
，OK，
一般很多 daycare 就在8点
，OK，
那我提前一点，这样呢，对早上班的家长就可以照顾他们，然后晚上我们是6点半结束。那么最晚的家长也应该可以下班了。但是他们如果交通问题或者是需要加点班或者紧急发生事故情况不能及时来接，我们也能够协助他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会 charge late fee。但是家长都很非常配合，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能够来接孩子，都是来接孩子。
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师跟家长之间真的是一个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对，
家长也要理解老师的艰辛和不容易，每一天要陪伴孩子度过整整一天的时光，那么老师呢也能够适当的考虑到家长可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而不能接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
就是相互体谅，
对
吧？对，
因为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服务工作的话，实际上你归根结底就是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所以我们不会说有就是说规定很多那种你知道那个，你说你6点半结束，那么这个孩子6点半还没有被接走，
一分钟都不能迟到，这样也太不人
性化。对，一分钟都不能迟到，我觉得这个太不够人性化。我自己想，我假如是家长，我在交通的时候got stuck in the traffic， 你根本不能够来接，对吧？有的时候出了车祸等等都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
将心比心，
对，让他们放心，没有关系，打个电话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没有关系，他已经吃好了，一切都 OK， 他在玩，你就尽快过来，不用着急。有的家长出了车祸什么的，
对，是的，各种突发状况都会遇到，
就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一定非常感谢严老师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为他们考虑，
对，这一点我们做的还比较好。
我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还是去过几次严老师的日托中心，非常的温馨啊，非常的那个人性化啊，特别温暖的一个大家庭。那您觉得凭借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认为做 daycare 这样的工作人员最应该具有的品质是哪些？能用简单的几个词来给我们概括一下吗？
好的。
这
个行业的话，因为是和孩子打交道，所以你要特别特别注重，这个你要解除父母，因为他们都是 full time mom， 都是妈妈，都是全职，多数都是全职，也有在家里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忙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孩子照顾好是第一位的，因此你首先要有很好的耐心，你要积极耐心，
是
因为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中，他会反复他的，不管他的行为啊，还有他吃饭睡觉啊，他各种各样的习惯，你要从头开始训练他变得比较规范，而且呢 schedule 很正常，那都是需要耐心的，然后当然要非常爱他们，然后
耐心，
还有激情，你不能是一个不爱说话，跟他们不喜欢互动，
对，
你整天的老气横秋，孩子也不喜欢你，你也不严重，对吧？
是，
然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责任心，
爱心、耐心、激情、责任心，
对，
这四个词概括的特别好，
我
觉得您刚说的这个激情其实非常重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耐心、爱心、责任心，但是说到激情，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把孩子只要安安全全的送到家长的手中就 OK 了，至于他在 daycare 中心当中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度过的，哪怕是开心的不开心的，还是快乐的不快乐的都没关系，只要孩子们毫发无损就 OK 了。可能很多工作人员工作很长时间之后，比如说3年4年之后，他会略显得枯燥和乏味，因为任何一个事业做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失去激情，对吗？
对，
在外人看来，但是您能够10年如一日保持这样的激情， 而且我平时也会看您分享的一些照片，跟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是非常阳光开朗活泼的这样一个状态，让我非常感动。嗯，就是
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你看每一个孩子都是 everybody is unique special， 所以对每一个父母来说他们都是他们的宝贝。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你是什么样的期待？所以你总是不能忽视他。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应该能够记住刚刚严老师说到的耐心、爱心、激情和责任心，我想这四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也准备开一家 daycare 中心的话，我想这四点是最起码的基本的一个品质。谈到这个，我想你应该对很多准备要baby 的父母应该有一些意见和想法。你觉得孩子在2到5岁之间形成的一个性格，对于在怀孕期间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我听到有些人说，如果怀孕期间有一些家长他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可能孩子出生以后会性格相对比较乐观一些。
对，当然了，快乐的心情开心的这种心态的话，对孩子发育是很有不管出生前出生后都是直接的。这种快乐健康很重要。但是呢也不必说太紧张。一般第一次做妈妈的那些父母第一次有孩子他们都很紧张。他们紧张到简直是最后你紧张那个孩子也会紧张。知道吗？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哭啊，为什么那么，实际上就是你要 relax。然后你就是按正常的这种，也不必说我一怀孕哇我就什么也不干了我就休息。我就觉得我现在知道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年轻妈妈都很娇气。
好多一怀孕什么都不干了。
对对，而且一生孩子哈，那个要这个月子要到月子中心，然后还要请这个月嫂，要什么皇冠级的什么级的。
对对对，然后收费非常的昂贵。可是在美国好像很多美国的母亲生完孩子以后几天就出院了。
对啊，我的所有的家长都是 last day， 就是说明天他可能是 due day。他今天都还在上班。
OK，
然后他就计划好了。OK， 我明天要生孩子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yeah.
但是还没发作，他还不一定要去医院。
Yeah.
医院也不是说早早的啊，你就住下来，
对
吧？
对，
他确实是到时候了，他才入院。
对，
然后生完孩子，一般来正常的话就是2-3天就出院了。
是的，
如果你是
这个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对吧？
对，
然后都是自己走着回来的。
对，在中国都是。几个月都不可以出门，
对，都不出门的，
坐月子，对，
不出门，那个
不可以洗头，不可以洗澡，
对，这个坐月子，我就觉得，我认为哈，不知道这个严格，就是说讲的严重一点的话，这是一种不太好的习惯。我认为，
其实
就是首先你不干净，不讲卫生，你不洗澡，还关门闭户的不通风，你想想，你那个感染的机会就更高。
是，
所以为什么有产乳症？我都没听说过美国人得产乳症。
是。
所以我的儿媳妇结婚生孩子时候就按照美国人这种方式，就3天出院了。
她现在状态也非常好，
很好啊。而且要是以前他们可能想着要请什么月嫂，我说我们坚决不请月嫂。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就是。
其实，所以很多国内的人，我们往往是低估了自己的这种生活和生存受益的能力。
对，你把它搞复杂了。
对，变复杂了。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是很简单的。
就是啊。
那我觉得孩子在你们的日托中心应该也有各种性格不一样的，有的可能还开朗活泼一些，有的可能内向一些。那么你觉得你的童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应该也是一个很活泼的。
我的童年非常，我是个女孩子，可是我的童年非常 wild。我特别贪玩。我特别活泼。我在新疆，我跟你说过哈，我的童年，我的 childhood 实际上是在新疆长大的，新疆喀什。
我们是老乡。
我们是老乡。我们多那个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简直。我不是最近回去同学聚会吗？我3岁跟着父母去支边。他们就在那建一个纺织厂，我就去了。然后我到13岁的时候，文革结束，一切都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把我送回浙江。但是我的10年是在新疆长大的。我的小学是在那度过的。那个时候我们家 也就我一个孩子，直到我到9岁的时候，我父母有了我的弟弟。
嗯，
所以我在9岁的时候有了弟弟以后，我发现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嗯，
我就很懂事。我的弟弟实际上是在我的背上长大的，我整天都是背着他或者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在后边，当然把他摔了不少。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一个小家长。
对，我跟他的感情就像是个妈妈。
嗯，
我虽然是姐姐，
所以那个时候培养了你的这种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对我现在做这个行业有很深的影响，
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童年对于他人生道路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对吧？
所以我建议，能够生两个孩子，这是最好。
两个孩子之间呢，可以在生活当中不仅互相帮助，同时可能会相互谦让、相互理解，
他自然就产生一种 caring， 你就会去关心。关心你的，互相之间他都会分享，
对，
这样的话对他们的人格、性格的培养啊，这个 personality 有好处。
不会形成较为自私的这种、
对
啊状态。
一个孩子的话，你很自然变得 self-centered，
以他自己为中心了嘛？对。OK， 那您据你了解，在中国的，因为中国我们也有叫托儿所或者幼儿园之类的哈，那你觉得中国的日托中心和美国的日托中心有哪些相互的优势和劣势？我想应该是各有特点吧。
各有特点。
那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国内的呢，据我了解，他们不会从婴儿开始，就是说最起码你要一岁半、最早一岁半、就小班的，他可以到幼儿园去，他并没有像我们这种 daycare， 他不会接受婴儿。很早以前，
因为也是婴儿会比较复杂，
对他那个也可能。是因为安全性，因为在中国的话，这个安全性系数哈，我认为没有美国这么安全。
对，
它的法规，它的一切这个环境，
包括食品安全，
对，都不够保障。所以呢，也可能这个带孩子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这个。我据我所知，国内的幼儿园不会从婴儿开始，
是
最小都是1岁半。然后他们的那个互动方法呢，虽然也有很多这种娱乐呀活动，但是国内的这个主导思想是以知识为领先。
好像他们幼儿园就要开始学英语，然后学各种各样的知识，数学、语文了。
对，还要背很多什么诗啊、
唐
诗啊，这个是就是这个不太一样哈。这里的话呢，我们是在 early learning stage 是注重四个方面 ，physical 很重要、emotional，
yeah,
还有 social，、
yeah,
还有就是intellectual。
Okay,
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在这么早的时候做好来教你认字，
对，
学数学不是不教，但是那个方法不一样。我们都是就是所有的这些 learning 都是 through play，就是玩。
对，
就是、通过
娱乐的方式，
对，
寓教于乐，对吧？
对，所以不会说让你坐下来。像上课一样，
对，
这
一点是有很大区别。所以说，中国的初中生学的知识，在美国的学生，他们高中才学，他们高中才学，而且中国的孩子压力都比较大，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有很大的压力了。那美国学生可能到了高中以上才会有逐渐有学习的这种压力。
基础教育不太一样，当然中国的很多基础教育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可以吸收一些哈，但是呢，我认为在3岁以前的这种那么小的孩子，你就开始去教他那些他根本就不理解，然后最后就是他该玩的时间，该玩的这个年龄，他并没有尽兴，这样的话到了学校，他可能还会觉得，I already know what they say。就像我有一个小孩，他就说去上 preschool， 他说他教那东西我都已经懂了，所以他反而就不专心，也没有兴趣了。
OK， 那我想知道现在是不是随着很多孩子他们的父母也要出去工作，所以到 daycare 的孩子们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提前了呢，还是推后了？
对于那些 working mom， 就是那个 full time job 的妈妈，他们通常3个月的这个就是产假完了以后，或者最多6个月哈，他们都要回去工作了。对于那种就是 stay home mom 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留学生，他的都比较年轻嘛。他们的父母就是双方的父母都很年轻，退了休，50几岁都可以来帮忙的。所以不一定，就我们的华人孩子， 他没有那么早出来。
嗯，
但是恰恰是美国的孩子，就是这里出生长大的那些，或者是 ABC 哈，像这种，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带孩子。
对，我家长里头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如果我的老年人带的不好，我宁可不要他带。
嗯，
他们的话说累死老年人，害死小孩子。
嗯，
他有他的这种
父母跟老年人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对对。嗯，就说老年人带孩子如果能够帮助的很好的话，就是很好的事情。
是的。
但是往往他们有的时候嘛，习惯没搞好，比如说抱着哄着睡，
嗯，
吃饭一直喂，
嗯，
一直到了两三岁还是那个样子。
对，是的。
然后这个孩子就变得非常 passive，
yeah，
不爱动手，
很有依赖性。
嗯
嗯，
你给他把
一有什么不满意就会哭闹，对吗？
就也就是说胆子也小。
嗯，
还有就是动手不愿意自己动手，
动手能力
以后他的那种独立能力相对也会差一点。
yeah。
其实我们都鼓励孩子自己抓食，我们在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我们都要让他们自己抓那个 finger food，
即使他不会用勺子叉子。
嗯，
可以用手。
对呀。啊，你把手洗干 净，把他的那个踹一动干。
yeah。
坐在 high chair 上他就自己吃了，我那个小孙子都是自己吃了。
嗯，我有看到很多中国的家长喜欢，甚至孩子三四岁还抱着喂，可是美国的很多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哪怕自己抓也没关系，弄得满身满脸
没关系
都是食物，也没有关系。
你要给他这个机会。
对，
你没有这个 process 他永远都不会学的。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没关系，我们的孩子吃完了以后非常 messy， 有的人吃那个很多 sauce 抹在脸上，没关系，你给他洗呀。
对，
完了以后你把他 clean up， 但是他这个过程中他是靠自己吃饱的。如果他没有吃好，你再 follow。
yeah。
再协助他，但是你要给他这个机会。
对，
让他自己吃。
啊，我觉得严老师的这个建议对于我们的很多听众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嗯，其实孩子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到四五岁他有成人的意识之后才能够建立的，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甚至小到几个月就可以开始给他建立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对。
嗯嗯，那在我们美国申请日托中心的这个执照应该是比较繁琐，所以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咱们平时对工作人员有哪些方面的考核？你们平时会给他们做一些内部的一些培训？那家长对于这些工作人员又有哪些方面的要求？能给我们谈谈吗？
嗯，这些呢，实际上你只要想开一个幼儿园，那么你就一定要得到这个专业方面的指导。
嗯，
所以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每个州它都有一个 Early Learning Department。
哦，
它会指导你。
嗯，
第一步就是去参加政府这个本州政府办的 Orientation， 就是叫做辅导日。
嗯，
这一天它是免费的。
嗯，
从早到晚，但是你要预先打电话去约定这个 seat。就因为他不是说你一想去就去了，他给你排任何什么时候有这个空位 available， 然后你就 register for the class。
嗯，
然后你去听一天的课，才会告诉你你的第一个 step 要做什么。
嗯，
第二个 step 要做什么，所有的 regulation 他都会指导你。你的 paperwork 你需要有 resume， 你需要提供你的 education background。
嗯，
还有你的这个你的 policy， 通通这些 document 都有了以后，你要填一个 application 表。
嗯，
然后呢，你还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 facility。
嗯，
你要有一个 place。
嗯，
不是任何一个 place。
哦，
比如说 condo apartment 不可以。
对对，
你必须有个 single house，
要足够大的面积，能够让孩子们能够自由快乐的玩耍和学习。
对对，所以它有面积规定。
对，
每一个孩子 inside 是多少。
嗯，
size 是
平均
square feet。
哦 okay。
outside 院子。
yeah。
每一个孩子需要多大的 square feet。 它都规定。
嗯，
然后你的那个你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 place。
嗯，
以后呢你申请了这个执照。
嗯，
这个 application 递上去以后，一般的再说3个月左右你会获得一个 interview， 他会给你 set up 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到你的 facility 来。
嗯，
具体 inspection 检查。
okay。
看看你的安全呀。
哦，
还有是不是都达到了。
那我想问严老师，您做了10年的这个 daycare， 如果用简短的3个感受来总结一下你这10年以来的心得体会，你会怎么来形容呢？
嗯，我想我应该说我非常快乐。
嗯，快乐。
嗯，非常有成就感。
嗯，
而且 心情非常的 peaceful， 就是非常有安宁感。
嗯，
因为这个行业给你一种长久的，就是生命不停的延续延续延续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哈。
对，一波又一波孩子们走了又来了新的，
就像是永远都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是
啊，你就感觉到一种非常安全安宁，而且是非常满足，就因为你看着这孩子这样子一个一个长大走了，我们差不多有100多个孩子在我们幼儿园长大，去上学或者搬走了，他们，你想想他们以后长大了都会是什么样子，所以非常这个意义
也很期待，也很期待他们长大之后的样子。
对，
这段在 daycare 当中的回忆，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印记，
对
吗？
我们经常都会有外周，这家长带着孩子都很大了，就专门路过的时候来拜访我们，stop by， 然后跟我们在一起拍照留念，就想着他们小的时候在哪里睡觉，在哪里吃饭，都来仔细的看这些细节，回忆那个都是那种美好的回忆，
对，童年当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对，所以这个行业真的是个快乐的行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他10年在 daycare 当中的一些经验收获、快乐还有酸甜苦辣。我想给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一些很深的感触吧。童年在我们的人的一生的历史长河当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也能够回忆起你童年当中的那段美好的时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严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呢？一句话。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的这个节目。而且呢我会继续的非常一如既往的保持我的激情，来提供这个幼儿教育的服务给所有的家长，只要需要我们的尽管来打电话。虽然我们幼儿园都是经常都是满的满员的哈，但是我们总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解决家长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周末的时候有家长需要的话，他们也会问我们可不可以送孩子，我们也会提供这些，只要之前都安排好了人员，就是可以的。
太好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带严老师的daycare 去看看非常可爱的12位小天使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再见。
装修装饰就找金鼎快易修，水电急修就找金鼎快易修，油漆涂料就找金鼎快易修。金鼎快易修在大西雅图地区业主口碑相传，诚信服务，质量优异，价格实惠。金鼎快易修，您值得信赖的房屋管家。联系电话2064748932，2064748932。金鼎快易修，为您想得更多，做得更好。
巴新原装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当今社会，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危害健康的头号杀手。野花牌绿蜂胶是加拿大卫生部认证通过的，具有维护心脑血管健康、有助维持健康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的蜂胶产品，疗效确认。选择野花牌就选择了健康。总代理：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1866-690-488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